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全面协调到默默配合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日。下面与同修们交流自己从全面负责当地的各个救人项目，转入到默默配合，用心圆融整体的修炼心得。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的升华，从中领会了实修、向内找、注师正法、兑现誓约等诸多法理的内涵，也切身感受到了为他的生命是多么的自在和坦荡。被绑架后的反思。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，有人谎称核实人口来敲门。我开门后，随之闯进五个身穿便衣的警察，领头的凶巴巴地晃了一下证件，说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。他们开始抄家，我也被控制了。那次警察从我家抢劫走很多的东西，我非常的痛心。面对刹那间发生的绑架，身心处于极度的承受中。最可怕的是，那一刻，我平时苦苦背下来的那么多的法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当时只有一念是真实而又坚定的，无论是怎样的结果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坚定地跟师父走，谁也动不了我。也正是这一念加持着我，能够理性地对待着突然发生的迫害。那就是在我情绪稳定后，慈悲地给警察讲真相。在公安局，我被锁在铁椅子上，不管他们对我如何的野蛮和粗暴，我不急不恼，就是抱着平和的、慈善的心态，向他们表达了我当时真实的心情。过去被迫害的记忆，此刻历历在目。我在承受极巨的痛苦中，一五一十地讲述了我过去曾经在监狱承受的酷刑。这些酷刑正是控告江泽民的铁证。我真诚地说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法弟子所承受的苦难，都是因为想让善良人明白真相，获得平安而遭受的这些。我还坦诚地表示，为了你们这些警察，为了那些善良人能够明白真相，我不在乎承受什么，只要你们能够清醒。我也详详细细地阐述了我为何控告江泽民的原因，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道理，以此向警察说明，以溯江为借口绑架我，这是违法的行为。实施绑架的主管警察最初对我是很粗暴的态度，听了这些话，态度明显转变了。在做笔录时，我拒绝回答一切审问，他就自问自答。在电脑上打字的那个警察问他，他指我家里的那些东西怎么写，他就说别写了，要写上的话还得判他3年。他告诉着打字的警察怎么做笔录。写完后，这个主管警察给我念笔录上的一问一答。你家里的东西哪来的？ 他自己说不回答。这些人你认识吗？不回答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是不回答。这些都是他自己让那个打字的警察这样打的，我根本没有说什么。念完后，他问我，这样回答对吧？我担心这个警察在笔录上胡乱写污蔑大法的话，我就说，你能给我看看笔录吗？他说，就写这么多，给你看也没用，你也不签字，你不签字，看他有什么用？细想也是，我就看也没看。在公安局被非法审讯结束后，只剩两个警察看守着我，其余的吃饭休息去了。这时我稍稍回过神来，终于想起了师父的一首诗词：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选自《红楹二·别哀》。我反复背诵着这几句法，从内心真心地向师父忏悔和求救，求师父为弟子做主，加持弟子闯出黑窝，表示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修炼的每一个机会，表示一定向内修自己，不再任由观念支配言行。随后背过的法我渐渐的都想起来了。被关入看守所后，除了大量的背法、高密度发正念后，有时间我就静静的反思，向内找。被绑架前，当地刚刚发完真相台历，因为台历的制作和分配上出现一些阻挠，我未能正确对待，带着强烈的人心去解决出现的问题，无意中带动部分同修卷入了纷争，出现了不修自己、严重向外看的不良状态。当时还错以为自己是多么的正气十足，是在为整体付出而操心费力。长期以来，我排斥这位看不上的同修，问题出现后没有修自己，一味地去修理同修，在一些事情的对待上也是表现出严重向外看的心态，用人心对待同修的修炼状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的一个晚上，真切地梦见了看不上的这位同修。这位同修表情严肃，很认真地问我，你现在向内找了吗？这次我突然被绑架绝非偶然，修炼上的不严肃、不严谨，随时都会招来邪恶的迫害，从而加重修炼上的磨难。被绑架前一个月的有一天晚上，我还清晰地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在认真地跟着别人学唱歌。醒来后，认识到这是师父在慈悲点化，遇到问题不修自己，强烈地向外看，走的就是旧势力的路啊。我有所警觉，但是没有从本质上改变，一遇到问题还是向外看，找同修的种种不足。一想起过去的摩擦间隔，心就被带动。在被关押的那几天，我认真地找出了很多个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人心和执着，发出了真念，善待同修，一定修自己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同修们的营救下，我很快出了魔窟。回到家后，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，越发感觉到我需要对自己的修炼做大的调整，尽快归正。当地的整体协调方式很快就进入了那种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模式，这样我有了更多的充足时间来实修自己了。多年来，我在当地独自承担着救人的很多项目，从写作、编辑、发放资料、悬挂条幅、面对面讲真相等等，我好像都努力地走在前头，亲力亲为。渐渐的， 同修们对我产生了依赖，这种依赖都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。每个阶段，每个进程，做什么，我都有计划、方案和步骤，由同修们配合着去完成。我在家的时候，当有营救同修的事情，各个环节我是很快的处理妥当，对多个项目能独当一面，同修只管配合。我被绑架后，同修们一下子感觉无所适从，有的感觉很痛苦，有的感觉精进不起来了，有的感觉迷茫，不知从何下手营救。我回到家后，了解了这些情况，对一些项目的管理和承担做了很快的调整。我不能再不自觉地引导着同修按自己的修炼模式走，认识到成熟的一个修炼整体是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，一定是在以法为师的前提下，遵循大道无形的修炼原则。也认识到协调人大包大揽的行为是不当的，无意中让同修对自己产生依赖和崇拜，其后果是阻挡同修走出自己的路，影响同修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不在法上的行为一旦障碍了同修的圆满回归，那就是犯了大罪，最后要有承担啊。这样我们做了合理的安排，有同修开始主动承担协调，有问题时任何同修都按照大法的标准决定该做或不该做，不再是过去那种有事先来找我商量切磋。有能力的同修还主动承担一些救人的项目，并且都能独立完成。我从一个总协调的角色进入了默默配合同修们的角色，不再经常性的出入学法点了，不再繁忙的传送资料了，不再为解决同修的问题而东奔西走了，开始静静的实修自己，用心做该做的事。实修中去掉求名的心。话说我看不上的这个同修，这个同修的很多长处我是不具备的，他有很多的优点其他同修也是比不上的。在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进入默默实修的状态后，我能平静地接受他表现出来的状态。有些他修炼上的不正确状态的背后，发现是有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在加强他的言行，人心重时越发让他表现出偏离法，不断地用正法理调整自己看不上同修的心态。在我用心接纳他后，他也接纳了我，我没有了想去按我的观念来改变他的思维了，想的是要发挥各自的特长，彼此真正的做到在法上配合，注施正法中去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。为了避免减少旧势力给这个同修造成更大的意外损失，一天上午我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找到他，复述师父的开示，跟他说，师父开示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，你看谁不顺眼，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，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？神那面会这样吗？要从修炼上看呢。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。诚心地跟他说，我今天要说的话一旦要触及到你的心，你一定要包容我。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。那天上午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，没有出现过去式的争执辩解，但是可恶的旧势力揪住他的一些没有尽快归正的漏洞， 在我俩见面11天后，同修被绑架，后被投入了监狱。案发后，我们没有揪住同修的过失，没有陷入被绑架的表象，只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用心做着此刻我们必须该做的。我们各自认真向内找的同时，整体开始了营救同修，做了种种的努力尝试，大面积的发放真相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遇到了心性上的触及和干扰。尽管我做着我该做的，在用心的默默付出和配合，还是听到同修在背后说的一些话。起初，这些话传到我这儿后，看看事情的起因，还分析分析。后来，我在听到什么委屈和不公的话，能清醒理智地先修自己，先看自己了。对我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修，也能真诚善待，没有想解释辩解的思想念头和行为活动了。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真修实修的心，帮我去掉了很多人的东西，我感觉不到了委屈和不公给带来的伤害了。同修被绑架后，我主动去找外地的一对夫妻同修，这对夫妻同修与被绑架的这个同修密切合作，也是这个被绑架的同修经常去那里。我没有接触过他们。当跟他们交流营救同修和自身修炼的严肃性、实修的重要性，以及严肃对待发正念的要领时，他们受被绑架的同修的影响和带动，根本没有接受交流的话题。表情非常的愤怒，对我指责训斥了一番，说了一些言辞过激的话。在场的同修有些看不过，对应了几句。我没有动心动念。当天下午，这对夫妻同修又跑到另一家同修，叙说他是怎么对我说了一些让我下不来台的话等，说是连家都没有让我进等等。这话又很快地传到我耳朵里了，我听后依然没有动心。真正实修后，把修炼摆在重要位置上以后，出现的一些摩擦、矛盾，根本就动不了心了。当时，我还坚持着天天为一个病业中的同修发着正念，加持他尽快走出病业假象。虽然病业中的同修误解我真实的行为和想法，说我像唐僧一样善恶不分等等，对我持有偏见，但我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只有谦卑的同化法的份儿，断然不敢用大法来伪装自己，做一些满足迎合个人观念的事。所以面对出现的所谓干扰，我很理智，感觉轻松自在和坦荡。反思发生的一切麻烦，想想那些不中听的话，都是冲我求名的心来的，喜欢听好听的话的虚荣心一直存在，排斥不同做法的观念也很重。在我找到这些人心后，对照大法衡量归正后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平淡，没什么可值得闹心的，也没什么可值得落泪的。过去我一受委屈，就自然地反映出很强的波动和情绪化，哭啊、难受啊等等。当我懂得无条件修自己，默默配合圆融整体后，反而没有了苦恼。放下自我，默默圆融整体，静静实修自己，真的是轻松愉快。这个升华也是源于大法的威力和威德。在人心与正念的较量与锤炼中，渐渐的，现在我会修自己了。做到真修的时候，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当我表现出一个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时， 师父就给演化出足够的心悦和收获，身边的一切事和物都是那么的祥和。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，弟子却无以回报，只有以实修自己，默默圆融整体，来回报浩荡的师恩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，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。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警察说是真的，这么好就练吧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选自明慧网2019年2月20号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1岁。得法前我一天好日子没过，贫穷、坎坷、疾病从我出生就伴随着我。母亲常年有病，父亲赌博、喝酒，跟母亲打架，家务宁日，穷得吃不饱饭。我只有一双布鞋，下地干农活舍不得穿，光着脚去，脚常常被扎破。为了照看弟弟妹妹，我一天学没上，还总有同龄的孩子欺负我。一次有几个孩子骂我，我就赶紧跑开，没等跑太远，他们拾起砖头就砍在我的后脑勺上，血一下就流下来。长到20岁时，母亲说我有理的事儿都说不清，还是找个本村的婆婆吧，穷点也行，嫁远处不放心。可是结婚后命运更糟，不但穷，还添了一身病，三叉神经痛，经常头痛的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血压血糖低，时常在地里干着活就昏过去。阑尾炎一年犯三次，每次打针输液十天半个月才能好，心律不齐，心跳的是自己害怕，鼻子经常流血不止，很吓人，经常皮肤过敏，起满身的疙瘩，奇痒难忍，总之全身没有好地方，神经衰弱，整夜睡不着觉，精神上非常痛苦，总想活着有什么意思，时常想到轻生。一，从一身病到无病一身轻。就在我感到前途无望的时候，我得法了。得法的第一天，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。在练冲冠时，感觉手很麻，像有电一样。当练打坐时，突然感到肚子痛，到厕所又拉又吐，回到屋还吐，吐得人家满地都是。等到晚上10点多回家，一切都正常了。从那以后，所有的病全消失。后来的这些年也没有病夜关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一直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。刚走进修炼的门，师父就把我所有的病都给拿掉了。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我庆幸自己从小到大吃那么多苦，受那么多罪，经受那么多磨难，能活过来。原来有天大的好事儿等着我呢，我激动呀。来到练功点，每天听人家念书，我一天学没上过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人家都有书，知道我不识字，人家也不给我书看。我非常自卑，心里着急，也不敢说要请书，怕人家笑话。可自己总想得到一本转法轮。有一次到外村去开法会，有人说谁想请书到外边屋里来。我一听机会来了，马上跑了出去，请了一本转法轮和一本经济要旨。回到家手捧宝书，心情激动，我也有自己的书了，心在呐喊，我终于有书了，我不识字我也要天天看。就这一念，奇迹出现了，师父看到了我求法的诚心，就把大法的神奇展现给了我。我手捧宝书，看着看着，耳边就听到师父的法身给我念法。我听着看着，看到哪儿师父的法身就念到哪儿。每天我看书都是对照书听师父念，就这样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念了。 每次学完法，我都泪流满面，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不知道自己跟师父和大法有多大的缘分，师父把福分送给了我，穷困的生活随着我的得法也改变了。我丈夫是个泥瓦匠，干建筑活，受大累，挣的钱不多。自我修炼大法，他承包建筑活，收入一下子翻了多少倍。我家还盖起了楼房，我也不用再为生活奔波了。孩子上学一走，我每天在家学法时间很充裕，一天起码学两讲转法轮，还背下很多篇经济要旨。二，从不识字到通读所有大法书。我每天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，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，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生活中处处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内向自卑的性格也慢慢改变了。原来愚笨的我变得乐观健康，头脑清晰，还神奇的会算账了，说话有条理，尤其在正式大法讲真相时，师父把我加持的思维敏捷，滔滔不绝。有人说我的水平是大学毕业。有一次我在外村跟人讲真相，旁边一个人听了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能说，这么有学问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说不认识了。他说，我跟你孩子爸在一起干活，前几年我在你们家吃饭，那时你端菜都不敢抬头，也不敢说话，你孩子爸还只数落你。我说，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，我一天学没上过，原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于是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，众人听了都佩服大法的神奇。特别是在1999年720后，大法蒙难，师父蒙冤，我们乡的大法弟子被叫到派出所和乡政府洗脑。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和美好。我说我是本村娘家，俗话说撒谎骗不了当乡人。我一天学没上，学大法使我从文盲一下子就认识了所有大法书。那时有派出所的警察，也有乡政府的干部，拿着大法书多次考我认不认识，有的还把两边的字用手捂着，露出两个生字让我认。我不慌不忙，都准确无误地念出来，是在场的人心服口服。有个警察说，是真的，这么好就练吧。因为我坚持信仰，被派出所和乡政府当成重点迫害，他们嫌我给他们找麻烦，就怂恿我丈夫，连媳妇儿都管不了，怎么不打他？我丈夫说，人家原来有病，练得没病了，人家原来不识字也认字了，原来爱生气也不生气了，凭什么打呀？三，考验面前提高心性。随着在大法中的深入实修，考验也接踵而来。一次丈夫对我说，二姐家要盖房，求咱们帮着点儿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，帮吧。没想到他家二姐拆完了旧房就打地基，两个大儿子都该娶媳妇儿了，地基是八间正房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，一共12间。这时才告诉我们，他们家就有4000块钱。我丈夫哥两个，他哥哥原来也说帮点儿，准备给买砖，可是嫂嫂死活不同意，看来12间房都得我们管了。丈夫到家跟我一说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这叫帮吗？纯粹是让我们给盖12间房呀。因我从小过穷日子，把利益看得很重，怎么也放不下心，越想越冤，10年谷子8年糠全翻出来了。以前我们穷的连吃咸菜都没有，我瘦的80多斤，他们有钱就大鱼大肉的吃，天天打牌不过日子，没帮过我们一点儿，没给咱孩子买过一双鞋、一件衣服、一块糖。丈夫听了也很为难，一直跟我说着好话。那些天真是剜心透骨，难受的不行。不过有一念我始终没动摇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嫂嫂是常人，没人笑话。如果我不同意帮，房子真盖不起来，两个村相隔不远，马上就会知道是我在阻挠。都知道我学大法，会给大法抹黑。我终于横下心对丈夫说，告诉你，如果我不学大法，门也没有。你得跟他们说清楚，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同意的， 一定得让他们知道大法好。丈夫高兴极了，的确照我的原话去说了，他二姐一家人心服口服，相信大法好。这一关总算勉强过去了，房子也盖起来了。师父看我的心没真正修到位，又考验我。装修的时候我去了，房子正在镶瓷砖，还差几箱瓷砖，他二姐让我们给买。我想差几箱瓷砖还得找我们，真差劲儿。可我马上想到是考验，立刻亲自去城镇把瓷砖买了回来，就这样总算勉强过去了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，师父给我那么多，没要我一分钱，所过的关都是为了我提高，去我的执着心，自己还不想放，难割难舍，多让师父着急呀。我反复的学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还有师父在经济要旨圆融中的一句法，我也反复背，忍中有舍，而舍尽方为无漏之更高法理。我想如果是我前世欠的就算还了，如果我不欠他的，那就用德补偿，一切随其自然。我的心性从法理上提高上来了，感到很坦然，很平衡。后来师父又让我实践了这个法理。有一天丈夫说，二姐真差劲儿，房子给盖上了，儿子结婚又跟我借钱，我没借。我心里说，你真借给他我也不管了。我悟到是我的心放下了。当我真正升华上来的时候，第二年我丈夫就把钱都挣回来了，我们家还盖了楼房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丈夫对大法很支持，我娘家有事儿，两个弟弟盖房结婚他都主动帮，没少花钱。我出去做正实法的事他也不干预，有时担心我出事儿，还跟着我去保护我。我的两个弟弟、两个弟媳还有妹妹都听我的话，我母亲修炼大法，他们都很支持，家里始终是练功点儿，给周围同修开创了很好的学法切磋环境。妯娌嫂嫂原来看不起我，欺负我，我主动和她好，在利益上不管吃多大亏都坦坦然然，她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，两家关系也融洽了。现在我婆家和娘家的人都相信大法好。四，几天学会开电动车。为了正实法多久人，我想买一辆电动老年代步车，一是好学，二是不用上牌照。丈夫很支持，就去给我买，可他没跟我商量，给我买了一辆加油的车开回来，他说能跑得远。我怕不好学就埋怨他，放在家里好几天也不想学。有一天他把车开到一个操场催促我学，我心里没底，勉强坐上去跟他学。可是没想到师父看到我这颗想救人的心，又帮了我。没几天我就开着车上了公路，平平稳稳地做着正实法救人的事，还经常带着同修一起去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正实法我自身形象也很主要，修炼大法使我不仅身体健康，走路生风，外观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，带着孙子出去，不认识我的人没有认为是我孙子，都以为是儿子。说起大法的美好还有很多，一天都说不完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法院上演庭审秀，检察院被迫撤诉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1997年，那时我抽烟喝酒都很厉害，抽烟要抽外烟，只有希尔顿三五排外烟抽起来才过瘾，和妻子关系很僵，我的脾气也很暴力，用我妻子她姨父的话说，你要当了官得了势，要死一层人呢。万幸那一年底我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如梦方醒，多年来对人生的迷惑彻底了悟。我从小在农村生活，亲身经历过人们说是迷信的事，看《转法轮》后我也彻底明白了这些是咋回事， 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不参与政治。我彻底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的道理。这问题以前是谁也无法给我解答的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也要听师父的话，按真善忍的最高宇宙特性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为着别人的人。我们一家人沉浸在修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中。更神奇的是，我看转法轮不久，就觉得抽烟很难受，很轻易的就戒掉了烟酒。然而1999年7月，邪党僵尸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电视、报纸、广播铺天盖地地抹黑法轮功，妖魔化法轮功学员，我们百口难辩。想到只有走出去，才能让被蒙骗的人们看到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于是我和几十名大法弟子相约，于2000年初在我市广场集体练功，被当地公安非法抓捕，以所谓扰乱社会治安处非法拘留15天。2000年底，我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，检察院先以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罪，后又改以诽谤罪起诉我。当时我在看守所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我的好鞋被别的犯人抢走，非法庭审时我穿着滑稽的鞋子，拖着疲惫的身体被押入法庭。法官瞄了一眼我脚上的鞋，皱了一下眉头。我抬头一看，省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影机准备给我摄像，周围的法官们也在忙着涂脂抹粉化妆准备上镜。他们为了营造他们是依法办案，给我指定了两个律师，而这两个律师在开庭前从没和我见过面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证实大法。我家里人没有一个到庭，法院根本就没依法律程序通知我家人。旁听席上坐着一些学生和610的人，事后法警告诉我，旁听席上坐的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和政法委官员。一切都是走形式，检察院宣读了一些所谓罪证，还提到我2000年在广场练功被拘留15天的事，以此来指证我所谓屡教不改。接下来两位律师为我个人做了无罪辩护，他们从法律角度讲了信仰自由、言论结社自由，散发资料没有错，无罪，是不是诽谤罪得看资料上面说的是不是事实。我看看左边的检察官，看看右边的律师，他们辩论得很激烈。最后不明真相的律师说，资料的内容不是我写的，内容来源于明慧网，如果内容涉嫌诽谤，检察院只能去告明慧网。法官让我对检察院的指控做自我辩护，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，2000年初我在广场练功，为啥拘留我？大清早我闭着眼睛静静地一动不动站那练功，就算扰乱社会治安了，那我要在街上走，是不是更扰乱社会治安了？又算什么罪？我话音一落，旁听席上一片笑声，我身后的法警也笑出声了。有常识的人可能也觉得很可笑，而当时我说完这几句话，已是累得气喘吁吁了。法官对我上述回答没有反驳，又问我为什么要去散发传单。我说99年720以后，报纸电视对法轮功的报道严重失真，根本就不是我所认识和了解的法轮功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我作为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和当事人，最有资格说清法轮功是怎么回事。我身边认识的法轮功修炼者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末日之类的话，更没有杀人和自杀的事。我们想上电视和媒体说清法轮功真实情况，电视台不让我说话，媒体不采访我，我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真实情况，只有上街散发传单，向百姓讲明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向人们说法轮功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。如果媒体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，我也不会跑街上去散发传单。庭审前后也就半个小时，庭审后法院书记员找我签字时态度大变。我非常仔细地看庭审记录，生怕他们改动我的原话造谣抹黑。 书记员看出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说，你说的话一个字都没改。的确，他如实地记录了我说的一切。法警将我送回看守所，他们的态度也大变。起初他们押送我去法院的路上时，嘲讽我，你师父在哪儿啊？让你师父来救你呀。现在他们却一路上兴奋地说，今天可开眼界，长见识了，律师说得太好了，再多说说法律上的事就更好了。你也讲得太好了，再多讲讲法轮功的事就好了。开庭时间太短了，应该再长些，还没听过瘾。当时想尽快离开看守所这个人间地狱，下车时我顺口问了一句，不知判决啥时候能下来。没想到法警却说，你别相信他们，他们都是钻方言，意思是假的或冒牌货。我听后一激灵，心里很惭愧，这不是师父点化我，他们说了不算吗？我有师父管呢。法警把我放到看守所院里，没和看守所办交接就直接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在押犯人问我判决啥时候下来时，我就回答说我没罪。大约40天后，检察院来人叫我签字，在提审室我和另一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相遇。检察院的人告诉我们，法院将诉状退回检察院，检察院最终同意对我和那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撤诉。第二天我被无罪释放，至今我还记得检察院的人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签字的样子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整体配合好，邪恶必灭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12月30日。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威力强大，先把同修们几次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故事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神威，见证师父的伟大和慈悲。一，法轮大法好，响彻看守所上空。2005年夏天，中共疯狂行恶，大庆监狱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，手段极其惨烈。得知那年3月、4月、5月，大法弟子许基善、袁清江、王洪德相继被迫害致死，每月害死一位法轮功学员，天地共怒，该市发生了5级地震。在邪恶操控下，该市公安、国安联手连续绑架法轮功学员。一时间，看守所非法关押20多位法轮功学员。当时该市同修心情压抑、恐慌，压力很大。同修们顶着压力在法上切磋交流，悟道是大家没学好法，没按照师父要求做，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方面做得不够，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做得太少，人为地滋养了邪魔。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，于是大家决定都努力放下自我，清除怕心，大量曝光邪恶，做当地真相资料，能贴的贴。有的同修将大粘贴在3天内贴了500张，能送的送，能挂的挂，能讲的讲，咋做都行，同修都动起来了，用心做。一段时间后，狱中停止了邪恶的转化，被绑架到看守所的同修正念也起来了。一天上午9点多，有位同修向着看守所对面马路上的行人高呼法轮大法好，声音被师父加持的那样高亢清脆动听，一时被绑架到看守所的同修都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。在强大的能量场下，人好像要飘飞起来，泪水也止不住的流，被关的刑事犯也有跟着说法轮大法好的，也止不住的流泪。那时是上午9点多，忽然天一下黑下来，像夜晚一样黑，同时雷声大作，闪电划破长空，顷刻间大雨倾盆。关押上千人的看守所里，警察没有了踪影，只有法轮大法好响彻看守所上空。直至2个小时后要吃午饭时，天才亮了起来，一场政协大战暂停。次日， 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，被绑架的同修全部获释回家，两个被非法批捕的同修也取保回家了。当时看守所沸腾了，那天跟着说法轮大法好的刑事犯神奇般的变得年轻漂亮了许多，有些刑事犯跳着欢呼。没过几天，刑事犯罪嫌疑人也放出十多个。二，集体配合正念焚黑窝。2007年腊月，省某劳教所长期酷刑逼迫法轮大法学员转化，有丧心病狂的把大法师父法像放在会见室的过道上，逼迫行人踩踏。这种害人害己的邪恶行径令法轮功学员们十分难过心痛。 AB 市同修决定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，因那个黑窝周围是开阔地带，所以 A 市同修乘火车去， B 市同修出车配合，定好9点都赶到。时间到了， B 市的车却迟迟不到，几十位同修在开阔地带走着发正念，天冷站不住脚又不安全， A 市同修冒出了急和怨的心，但及时觉察到了，立即归正，有的同修就坐在沟里给予配合。上午10点多， B 市同修的车才到，原来是另外空间邪恶惊恐，致使有怕心的同修联想说此事被省公安厅知道了，派防暴队来抓人，不让车走，僵持了1个多小时。带车的同修正念很强，他想同修露天徒步更不安全，就是真的防暴队去了也得接同修上车离开那里啊。同修们上车发正念，每车11人，坐得满满的，立掌都定住了，发到下午1点多才离开。这时气温升高了，宛如阳春3月，一个小同修哭着不肯走，要接着发正念，但最终还是一起回来了。晚上交流，小同修哭着说，师父和众神都在那里，你们就走。原来他是开着修的，当时他看到师父的法身大大的，立掌坐在高高的天上，笑呵呵的向着下面看着在寒风中来回奔走的我们，在师父下方是一望无际的众神，穿着5颜6色的盔甲，手握各种法器，奇形怪状的邪魔烂鬼碰到就化成黑水。一个银白色的大法轮正扣在劳教所的顶上，左转右转，从锁中源源不断地吸出黑水。还有的同修看到该黑窝在另外的一个空间整个冒着黑烟焚烧了。同修们一听正后悔，早知道发一夜多好。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每一次集体配合，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。那次集体发正念，尽管时间短暂，但邪恶的场被焚毁了，邪气大消，不几日该所搬走了。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就看我们的心。三，协力救同修，师呵护。2007年腊月26，快过大年了，5位同修陪同家属到省公安厅要人，等到午间，接待人员休息了，同修在室内等着，不知谁啥时在门上用白粉笔写了法轮大法好，被巡逻的警察用相机拍下后，进厅里把5位同修全部绑架，用警车拉到附近一个派出所。外面的一位同修看到了，想咋帮呢？师父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2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那就在附近发正念吧。有觉得力不从心去找帮忙的，只找来一个，他想2人也不少了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把根猴毛吹口气就变出许多孙悟空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比孙悟空强多了，我们有师父加持，众神帮助，发正念让我们的身体在宇宙空间无限放大分身，层层宇宙都是我们在发正念。之后他又给家乡同修打电话求助，请来帮助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。家乡同修坐半夜火车来了6个，打车找不到位置就求师父。这时夜空中飞来一群信鸽，他们立即跟信鸽走，一会儿就找到了。他们就坐在那儿派出所旁边的铁管上默默地发正念。先前那2个同修在附近旅店发了一夜正念，家乡的许多同修也在家发一夜正念。次日晨，同修想得曝光邪恶，就出去打电话，当时也不知谁给了一张公安航风热线接待电话，还有一张是新闻热线， 各电台、各报的接待电话，这个同修就一个一个找公用电话打，打一通换一个地方，讲省公安厅警察违法，见到门上有法轮大法好字就无理抓人，这些人是上公安厅反映事情的，犯啥法了，害百姓过不好年，请帮助要求放人。同修看到家乡的同修在聚精会神的发正念，其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同修，市里的同修也赶来了，一同对着省公安厅发正念，这样打电话一直打到中午，一个公安接电话的人说放了去接人吧，五个同修都出来了。这时数九寒冬，冰天雪地的北方却忽然下起了大雨，世人愕然，这可是东北最冷的天啊。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发正念惊天动地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突破观念，在背法中学会向内找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号。2006年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尊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以前很严重的胃病、头疼病都没有了。可是我只知道真善人好这样的感性认识，还谈不上修炼。我受益了，我想，我有文化又年轻，能不能也为大法做点什么？很快联系上了同修，那是2010年的下半年，那时我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用人理衡量事情的对错，根本就不会修炼。一，被迫害中才知道了法的重要。2012年，我跟人讲真相时被举报，被警察送进了劳教所，唯心的所谓转化了。当时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。在一次狱警给大法弟子开会中，我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于是好多唯心转化的学员都说大法好。在劳教所，我遭受了一次毒打，那时四五个警察把我堵在墙角，有用电棒电的，有用脚踢的，有用书卷成棒子使劲抽我的脸。当时我一个字不提，不能连累同修，心里想起了师父讲法时说的喊师父呀，就在心里喊了两声师父，同时把心一横，就像金经要旨融于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，就这样，他们电我，我居然没有感觉，打我也不知道疼。被打后，我的脸几乎被毁容。那个可怜的警察不知使了多大的劲儿踩我的手。我当时还想，这干什么呢？过后发现自己的手背整个都青了。后来才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。丈夫在家做梦说我被打死了。第二天来看我，遭到拒绝。又有一次，大概是队长说我们做错了什么，对我们罚站。当时一场针对我的邪恶迫害就要爆发，我没有动心，突然想起了师父讲的一段法，对我的迫害就烟消云散了，而且让我回去睡觉了。在那样邪恶恐怖的环境下，我才知道了法的威力。零零星星地想起了曾经背过的师父的几首诗，来回反复地背，不觉间悟到了法理，那种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，知道了自己的这场不必要的磨难是求来的。二，突破观念。我家楼下有个老同修，2010年得法，每天学法六七个小时，而且天天参加晨练，非常精进。我一开始不认同，心想什么时候练都行，我有时间不用上班。后来经过大量的学法，我想我也参加晨练，然而多年懒散的习惯已经养成，下定决心3:40起床，第一天就没起来，第二天又不想从被窝里出来，第三天铃声响了，我就像被粘在褥子上，根本就起不来。 我想肯定是安逸心不让我起。我就一边念着安逸心死，懒魔死，就这样我终于起来了。但是没两天丈夫不干了，说你不睡觉熬死了，被他拖过那么几回，后来习惯了，他也就不管了。我在练功上突破了，晨练起来之后，我居然连续过了六七个关，虽说过得不是太好，但感觉 95% 的算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好多同修都说我改变了。现在我每天3:40起床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基本没有耽误过。在讲真相中，我也由原来的不敢讲，到现在的堂堂正正的讲，也悟到救人是师父在做，而且生出了慈悲心，这都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三，背法向内找。看着同修背法的体会，我羡慕极了，我也要背法。然而背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背了两句就背不下去了，就开始滑手机，很快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。过程中有好多同修带着我背，在此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，更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让我现在还在坚持背法。在背法中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开始时是遇到什么事我就无条件地找自己，后来看到同修的不足也找自己，把同修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。仅举一个例子，那天见了 A 同修，他在我面前提了一堆同修的事，大概就是张三怎么了，李四又怎么了。我听了很不舒服，没说什么，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。没几天见到 B 同修，他也说了一堆同修的事，我听了不悦，还跟同修说修炼就修自己。回去后觉得不对劲儿，为什么他们都是这样的表现呢？我就问甲同修，是不是我也这样呢？他说没他们严重，但也有。我知道我该修心修口了，因为每个同修都有师父管。我归正了自己，再见了同修 AB， 人家都是只字不提别人，原来师尊是叫我看呢。就这样心性得到了升华，我很轻易地戒掉了看手机看电视的坏毛病。以前也知道这些不对，可是反反复复就是戒不掉。现在我用了一个老年机。背法向内找真的太重要了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，那就截然不同了，也用不着你打抱不平了。我悟到，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向内找，这场迫害就没有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你想通过什么手法方法去进，我说那都是向外去求了。而练功恰恰走偏，走了邪道了，就是指人向外去求。学法背法向内找，时时修心性，不断地突破自己，荣誉整体。此外看明慧网同修文章，对自己的帮助也很大，能找到自己不易察觉的错误和缺点，谢谢同修。最近好多人说我年轻了，讲真相时有几次都有人称呼我闺女，其实我已经45岁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